那么这个帝国它的主权的特点，它就是它的权力是隐秘的。刚才不是跟你说了吗？人家没有强迫流，没有把你像早期工业资本主义时期的资本家一样，马克思说你个毛孔流着肮脏的血嘛，对吧？哈，你在流水线上，然后摁住你，然后延长工作时间，那种残酷的、野蛮的、公开的、外在化的剥削，这是没有的。它什么？它隐秘呢？刚才跟你说了呀，刚才跟你说了，你不是在已经接受了钱生钱这种观念吗？你说我要做一个投资，我要会理财。这当然是对的。你说我要经营我的幸福生活，哈，你说其实我没有想成为富翁，比如说我的小家庭，对吧？哈，我要读家庭主妇，还要这是一门课程，对吧？懂得投资，对吧？你去买什么什么基金，一定要买，要这财富要这样分配啊。所以说，但是他实际上最后控制你的这个你是他是隐秘的，啊，他对你的统治是隐秘的，并且你还显得是主动投怀送抱的，哈，主动投怀送抱就这个意思，这种权利是隐秘的，他当然是开放的，他开放的，所有人都可以，所有人都可以坐着。我可以成为福布斯财那个排行榜上面的某一位，我可以占据那个，所有人都可以做这样的梦，所有人都可以啊，所有人都可以。哎，这还有现在被 Steve Jobs 啊，完全是一个大家觉得是一个神话哈，告诉大家，然后还带有很多这个乔布斯同学们，我觉得你们要是感兴趣的话，有学位论文呢、啊，学位论文啊，做做苹果啊，有同学，我觉得他所涉及的、所关涉的因素，真的就是我们现在这样一个资本帝国所有的特点，他都有，啊，他都有，哈，他都有技术、文化主导，还有资本，哈，资本这些因素，啊，他怎么样的建构了这样一个消费社会的欲望金苹果，啊，欲望的金苹果，就全是开放的。乔布斯也是告诉大家一个，好像大学没斯坦福大学没念完是吧？啊，大学没念完，大学没先念完的一个一无所有的小子，然后他创造财富帝国的这样一个神话，啊，财富帝国的神话，谁都可以做这样的梦，他开放的，啊，开放的，然后他变得平面化，啊，平面化，他是没有一个纵深的这样一个维度，因为在以前的这个在前现代或者是早期资本主义时候的时那个时候，这个权力它是有一个纵深的。等级制，实际上这很好理解，你就垂直纵深的，你就想想我们的科层制度，啊，我们的这个叫什么，部级，然后省部级，然后厅级、处长、科长，它是叫垂直，这叫纵深权力结构，啊，纵深权力结构。那么到了这个全球化的这个资本力量统治，这个权力的结构它是扁平化的，啊，扁平化的，比如说今后你们要是在外企公司工作就知道，尤其像美国人的公司。他没有那么多的科长，上面处长，处长上面厅长，他没有这个级别啊，没有这，他扁平化，他非常扁平，所有的员工都是平等的，然后上面只需要一个叫做哎对这一个主管哈，一个主管，他没有领导我这个概念哈，就是主管啊，主管这个概念，所有人各种文化、各种肤色，然后男女老少都可以哈，大家在一起多元化，尤其像 IT 公司这样的公司哈，更是这样啊，你看不到哦，你看不到你觉得好平等哦。啊，它是平面化的啊，它平面化的啊，它这种权力结构啊，权力结构。那实际上这个它这个从这个这个生产变成一种变成一种文化生产之后，它一切是在这样一个文化符号的这样一个框架之下啊，框架之下，然后我们来去了解，比如说现在实际上。有三种政治已经是一体化了，你们想过没有？哪三种政治？国家领导人实际上已经是一个像个公司的 CEO 了，啊，CEO 是不是？我们的总书记实际上就是总经理啊，啊，只关心做生意啊，啊，他没有什么，放弃了以前的垂直的纵深的维度，就是政治伦理和政治价值，现在也没有冷战了嘛，冷战也结束了嘛，啊，政治价值大家也不谈了嘛。政治立场嘛，你不要指责我，你不要老指责我的人权，啊，我买你的单啊，看你经济危机，啊，经济危机我给你签单哈，啊，看你嘴巴还骂还说不说，对我指指点点，你会放弃那个，会放弃那个，然后是一个 business 了，啊，人就变成这样了，就这主体的一点点都被消解了，从大的，因为在传统政治的意义上，那个所谓的主权，霍布斯那个主权是国家性格，是国家威严，国家的权力的统一体，它具有人格性。就是人格尊严，国家也是有人格尊严，就像个体有个人主权，叫我们叫做个体尊严，对吧？国家也是一个人格化，那么它有一个它的尊严，这个尊严叫做不可侵犯的，叫做主权，啊，个人的不可侵犯的叫个人尊严，哈，个人尊严。 那是现代政治。那么到后现代政治，资本统治以后，啊，资本统治以后，实际上已经这个东西人们已经避而不谈了，然后所有的一切变成交易了，啊，变成一种生意了。啊，变成一种生意了，就像那个在美国做脱口秀那个黄西，你们看到他的那个视频吗？哈、啊，看到他的视频，他说，哎，我希望我儿子选美国总统，我儿子会两种语言，一种语言是英语，英语就做美国总统给你们演讲的时候用英语，然后用中国话再去跟债主讨，再去跟他债主延期，这样不要让我还债哈，对吧？就这样的一个，对对对，美国人发现啊，原来中国人是我们的债，中国是我们的债，不是中国人哈，啊，和我们没关系哈，怎么中国哈。政治基金哈、啊，政治基金和外面什么的，是这样的一个东西哈、啊，这样的东西，这个退其次了。比如说这不仅仅是我们的生命和我们的个体，在这样一个全球化的这样一个帝国统治之下，我们的个人主体性在消失，包括政治主体性的价值和意义也没有人会关心，哈、啊，没有人会关心啊。所以就是说我们要了解这个现实，同时，那么《帝国》这本书它的意思就是我们应该怎么样去抵抗这种虚无化或这种符号化的这样一个进程哈、啊，这样一个进程。平面化、开放、移民，刚才讲什么意思哈、啊？帝国的三种权力层面哈、啊，权力层面，金融不用说，当然其实军事排在这里是一个象征性的。哈、啊，那个霍金的理论家齐泽克已经说得很好，他说这个所谓的军事现在他已经不是。既不是冷兵器时代，也不是一战二战时候那个军事啊，那边不要说这个打仗啊。那天我听一个听朋友说，他老在说，他老是觉得要有第三次世界大战哈、啊，他老觉得有第三次世界。然后他是一个安徽人哈、啊，他说有第三次世界大战，他说那么要是美国人打我们，肯定要先打安徽。我说为什么呢？他说很多领导的家乡都在安徽，因为他想起了利比亚的卡达菲啊。他还是那种战争的概念啊，那种战争的概念。那么这个现在首先这个战争这个他首先弄清楚，不是冷兵器时代的，也不是二战时候的那个军事器械的阵地战，不是，没有，不会有了。那么现在我们说是技术和定点啊，定点和这样一个，那实际上这个也很少，有可能在正常的情况下很少。当然实际上我们还是要抱持一种信心哈，这个世界上，在这个帝国这些秩序之下，我们在说啊，你美国人成为世界警察，但是实际上，这个世界在这个资本无国界流动，成为一个新的权力，新的一个主权帝国的时候，同学们想过没有？谁来管这个帝国？谁来维护它的秩序？因为以前我们的政治理论和我们所有的知识是局限在什么？局限在以疆域为界限的国族之类的那个主权，对吧？我们谈的民主啊，谈的议会啊，谈的法司法独立啊，三权分立啊，对吧？他所有的这个什么陪审团啊，这一切我们所知道的现代的政治知识，它是只适用于什么？只适用于什么？主权之内嘛，对吧？主权之内，知道吧？啊，主权之内啊。那么在主权之外，国与国之间的这样一个世界共同体之内，这样一个资本所统一的疆域，这个秩序谁来维护？啊，谁来维护？啊，谁来维护？那如果他要维护秩序的话，那么背后他不是一个我与你休戚相关的这样一个这个传统的契约论就无法解释它。同学们，我跟你讲过那个，给你们说过传统契约论哈、啊，传统的契约论是为了摆脱野蛮状态，然后我们摆脱恐惧，然后。我们在一个有一个契约啊，然后以我们的这样一个达成一个契约，推举出一个统治者哈、啊，然后在三大自然权利啊，三大自然权利，然后再有法治的秩序主权之类，这个很好讲哈、啊，很好讲。但是在主权，一个主权和一个主权，由主权国家所组成的世界范围内啊，世界范围内，他们该形成怎么样的一个政治秩序和权利，这真的是一个新的挑战。啊，真的需要我们的政治智慧。因为如果说好，你说在主权之外哈、啊，主权之外，我们说我们是需要一个，还是需要有种力量来维护世界秩序。那我们想，这是一个大的一个更大的超越了这个主权之外。但是同学们想过没有？这应该是一种想象过没有？这应该是一种什么样的政治力量呢？现在干这事的是就美国和英国，但是 上次跟那个美国朋友聊，他说打扫卫生他们还经常被骂啊，说你有私心对吧？你就不是为了石油吗？啊，你去打扫卫生对吧？哈、啊，你们就是为了争夺资源吗？啊，就会有这样一种争议在里面哈，这、啊、个。但是他那个就是说，当然像北约啊，像英美出兵，他有一个以正义的名义，他还最后他行动，他必须还要拿传统的那个标准叫什么政治伦理，因为他说你这个包括叙利亚肯定叙利亚马上可能很有可能要开火啊要开火，那是因为什么？你说他真的是去抢叙利亚的资源吗？啊，他不是，他是觉得他在以人道主义的原则维护人道秩序，啊，维护人道秩序。但尽管他这样说，他毕竟他的这样一个位置，他这样说是一个英国一个美国，他仅仅是一个，他是在众多全球世界上众多的主权国家之一，对吧？主权国家之一，因为现在还没有一种正当性合法性，我们人类还没有一种智慧，来构建一个。但是联合国只是一个基本上出于摆设性质的东西啊，是一个 social 啊，出于礼仪方面的一个机构哈，礼仪方面他没有什么像最高法院大法官那样最终的审判权，他没有啊，对吧？哈，没有什么，他什么都没有，投票权他什么都没有啊。那么实际上，所以说他的美国和英国，他在这个资本帝国这种全球化的时代，他在因为以他的军事强力，他在进行一些有着政治伦理和政治价值诉求的行动的时候，他必然会遭到怀疑，这种怀疑也是很自然的。所以说才会有争论，对吧？比如说我们秉持着，比如说像我们的立场，像我个人的立场，我是秉持的是一个，现代的一个基本的，这是人类共同必须接受的人类的一种遗产，就是人道主义的立场，对吧？有的人像野兽一样在杀人，那我们肯定要去制服他，需要有人管，对吧？需要有人管，这个道理很简单，不用争论。但是我们从一个理论的层面，我们从一个更广阔的层面来讲，那背后如果更深的想，他这种制服他的权利是谁授予的？凭什么具有正当性？是可以问的。是可以问，你想过这个问题没有？比如说我们的那个，我们在国家之内，有个人作恶，我们说法院来收拾他，我们觉得太自然不过了，对吧？太自然不过了，因为他是一个主权之内，他具有他这个法院在这个主权国家的权力框架之内，法院、军队和监狱，我跟你们说过，它是合法性的暴力机构，他们的存在是为了什么？是为了惩罚恶人嘛？啊，惩罚恶人作恶。那么我们看见有人作恶，那么法院给他强制性给他审判，然后带走，然后给他判刑，或者像我们国家还有死刑，啊，还有死刑。当然，死刑也是不是要废除，这是另外的话题啊。但是惩罚一个作恶的人，我们觉得这是理所当然的事情，啊，法院承认。那么，如果一个叫美国的这么一个东西利益力量，或者一个叫英国的这么一个力量，或者一个叫北约的这么一个力量，他在惩罚有人作恶，有人在公开的、有组织的用机器。用飞机把子弹、坦克扫向手无寸铁的民众的时候，我们觉得他这种惩罚性行为为什么就会打上问号？啊，这些在理论上是值得探讨的。好，在理论上，啊，比如说你，那么实际上这个在主权之外，这个国际秩序就变成了一个丛林，变成丛林哈。比如说，其实它又不是完全的自然丛林的法则，不是 Jungle Blues， 它不是那个自然丛林的法则，因为它惩罚你的时候，它有一个人道主义的这样一个名义在里面。啊，的确，他也是在维护人道主义秩序，但是同时呢，我们又在说，你只不过是因为你的军事力量强嘛，你才可以打击他嘛，对吧？你比他更强啊，你的军事力量，你的胳膊更粗，你看见一个胳膊比你细的人在欺负另一个人，那么这个强的人维护正义，对吧？强人的维护正义，那么他肯定去收拾这个人，那么在自然情况下，这是很自然的事情，啊，这是很自然的事情，这是一点。啊，这是一点，就是我们讲的这个帝国，我们有了这个全球化的这样一个框架之后，好，可能是很多很多我们理所当然的好多我们思考的，尤其像政治的权力结构，以前我们都是在一个主权之内的框架里面在思考，现在在主权之外的时候，我们要重新去找到那个维护正义力量的正当性，我们在理论上需要给它这种建构，这是对我们的一种挑战。啊，这种那种挑战，还包括这个，那么这是一点，还有一个就是这个，军事它还存在着，就是说，包括我刚才讲的，就是到底第三次世界大战到底打不打得起来，这当然可以存疑哈，当然可以存疑。还有比如说，它这个最厉害的就是现在这个军事上，它还不是和我们以前的那个古代的军事概念和早期现代的军事概念不一样哈，它还存在一个威，它也符号性的。啊，符号其实就是说它变成一种威慑性的人，指的是什么？指的是核武器。你也有核武器，我也有核武器。啊，其实谁也没想要摁动，因为摁动之后叫做什么？同归于尽嘛。 啊，通过眼镜打击。当然，美国人他是定点在已经在广岛已经给大家演示过的那种灾难性的场景。这种场景一表征出来之后，其实心里面他就像发那个疹子和牛痘一样，啊，发出来之后那个东西，那种人的那种，这人太复杂了，知道哈？那内心呢，好像有一种什么样的气给放出来之后，就是说，然后他会变成他可能下一次他不敢。啊，下面但是你也有啊，我们都有核武器哦，但是就等着谁在摁那个按钮啊，谁在那里，但是谁会摁那个按钮我们也不知道。比如说就像环保主义者说的，嗯，会有生态危机哦，但是你告诉那种确定的不确定性哈，你告诉我哪一天发生生态危机嘛，你说啊我们要爱地球会有生态危机，但是永远它是一个什么确定的不确定性未知的啊，就像那个当时打伊拉克的那个什么菲尔德。纳姆斯菲尔德应该讲美国的那个啊，纳姆斯菲尔德，他说我也在跟总统说，他说我知道战争会结束，但是总统先生我不知道战争究竟哪一天结束啊，一样的，我知道可能核会爆炸，但我知道会有生态灾难，但我不知道生态灾难到底会哪天到来啊，到底会哪天，就确定不清楚，他成为一个，他变成了一个症状 symptom 啊，一个症状式的这样一个威胁性的东西在那里，这是。我们要理解新的对军事的一种新的理解，它是符号化的，啊，它这是一种权利，啊，金融权利刚才跟你说很多了，啊，回去赶紧回去看这个，啊，清楚知道哈，啊，金融权利，啊，它怎么回事啊？金融，那文化产品就是我们关心，文化权利，啊，不叫文化产品，它叫文化权利，好，啊，文化权利就是说实际上三种力量并存，你看同样重要，你觉得以前好像我们觉得我们心目当中的文化是什么呀？对吧？文化怎么可能成为一个新帝国的一个三根权力支柱之一啊？啊，三根权，同学想过这个问题没有？啊，同学，因为它形成一个新的一个对人的这样一个消解也好，再造也好，对古典意义的人，或者是对现代的意义的人，他的精神结构，他有一种新的，你叫，如果你是批判性的，他就是可以；如果你是赞成法兰克福学派，你就会说它是一种腐蚀性的力量。它不管它是腐蚀性的还是衰性，它就是一种力量，了不起的力量。它和金融与军事并列，啊，丁丁，虽然你们从事这个专业非常有意思，啊，真的，它就是和金融和军事是并列的。它这种力量，它塑造着人，啊，塑造着你，告诉你什么叫幸福，告诉你那种生活方式值得过的。啊，你因为你这种东西以前跟你们强调，这个东西是由文化产品告诉你的，是由网游告诉，是由美国电影告诉你的，哈，美国电影告诉你，是你看的动漫告诉你的，啊，看你通过动漫告诉你，再也不是莎士比亚告诉你，也不是伏尔泰告诉你，你再也不会去读古希腊神话，啊，你可能很少去看《论语》，啊，很少看《论语》，我们被文化产品所包围，啊，文化产品所包围，啊，你再也不会去听贝多芬的交响曲，那真的是你甚至要用电子产品去听古典音乐，那简直就是牛头不对马嘴，对吧哈？尤其是我最讨厌很多人在电脑里面放古琴哈，啊，我这样把他那个真是那个小音箱给他砸了哈，真是那个太不对了哈，太不对了，在电脑里面放古琴哈，放那些小音箱，所以说这种是讲的是这种力量哈，就是啊，比如说这个知识序列和就是历史会消失，那同学们想过这个问题？哈，我们会历史会消失哈，我们不再会关心这个，完全是空，人会变成一种空间化的存在，它没有时间，时间会消失，哈，时间会消失，哈，时间会消失。那么所有的一切这个价值观哈，会然后人会再造出通过这样各种各样的文化技术手段，它会造出它新的神啊，这个新的神已经不是说了吗？这个已经有这个 Steve Jobs 他已经出现了。啊，居然有人说他是21世纪的达芬奇，啊，这是21世纪的达芬奇啊，到这个程度，啊，到这个程度，所以说，这是一种非常重要的力量，啊，这种他是在潜移默化的，啊，潜移默化的，在影响着一切，主导着一切，啊，主导着一切。那么这个，那实际上我要说的是什么？这个权力是什么？这个政治的特点，啊，政治的特点就是说，立法者变了吗？立法者是谁？啊，立法者是什么？古希腊人认为立法者是谁啊？哲学家嘛，哲学王嘛，这样变得非常 serious， 非常严重的，甚至基督教文化的哈，你看旧约的戒律，所以是谋杀，不能谋杀，生命是至善，那是一种戒律。立法是谁啊？是上帝嘛，啊，上帝是立法者。然后摩西是一个传道者啊，犹太王，对着那个十诫下山嘛。那么到了近现代的立法者是什么？ 政治意义上的立法是人民，主权在民，啊，主权在民。由哲学家到上帝，基督徒的上帝，再到近现代国家政治里面那个人民嘛，主权在民嘛，洛克说的嘛，对吧？人民是立法者嘛，这是一条分论。啊，人民政治意义上啊，政治意义上。那么到了我们现在这个时代，我们所身处的这个文化环境里面，谁是立法者？资本说了算哈，财大气粗哈。你提到文化，啊，提到文化，好莱坞的大亨会赶紧掏出支票本，哈，哎，可以拍成什么什么电影系列，《海盗一》《海盗二》《海盗三》哈，他想的是这个哈，对吧？对吧？你对一个资本家，他那么他掏这套支票本。他不是说不是像文艺复兴时候的美第奇家族说是赞助 sponsor 赞助艺术家，他不是那个意思哈。他掏支票本不是说尊敬文化哈，他心里面想的是什么？他想的是什么？文化产品，然后那个钱生钱，对吧？如何赚钱票房，对吧？哈，他想的那个啊。还有一种人想到文化是掏出手枪。啊，掏出手枪，这叫文化残暴的暴君啊！那是纳粹的将军啊，这样弄啊。那现在的立法者的确是，就是说，他是资本说了算哈。啊，我有一个女朋友，她在这个广告公司做创意哈，做创意。有点小文艺小清新哈，他坚持理想哈，坚持理想，有点啊跟我哭诉啊，他说哎呀亲爱的，他说因为他认为他当然他的那个，我觉得他很有才华，然后他也是一个这个行业的资深人士了哈，做创意广告版业创意，他认为自己做了一个很好的很有想法的应该受到鼓励的创意。好，这时候你知道他的这个客户啊客户他就只有钱哈，他只有钱，然后他会来修改你的创意哈，修改就他倾向于洋洋洋这样的广告品味哈，那你怎么办？好，那你怎么办？他是立法者，你没办法，他就喜欢那样的，啊，他说为什么不给我的产品放大？他说我们的潜在的客人，我们怎么能看到我卖的是什么？他要把他的产品放到最大啊，放到最大。啊，就像中国电信一样，什么时候在什么地方就要立个最大的，对吧？哈，立个最大的台啊！他就中国电信垄断企业，他自己最牛，这他的形象宣传哈，这是立法者，立法者是他们啊！你去问一问成功院的建筑师，他不要你不要你不要跟你不要跟我你在我面前在有钱人面前，你不要告诉我你学了多少艺术史啊，你懂建筑史哈，你懂设计哈，像什么都一文不值哈，一文不值哈，是我说了算，我可以修改你的。他没有，他不尊重专业啊！我可以修改以我的意愿啊，以我的意愿啊，能不能卖出去啊？能不能卖出去？要考虑的是这个啊，考虑的是这个东西。那么就很奇怪，我这个女朋友就跟她有时候她会跟客户吵架。我说天哪，那是你的衣食父母，你还敢跟客户吵架哈？她居然跟客户吵架。她说农民你懂不懂？她说你怎么知道？她说你要，她说你怎么知道你心目中的客户就喜欢这种广告风格，对吧？你是怎么界定说你的客户就一定是对广告的欣赏就是这种趣味啊？我们的读者，因为他是那个平面哈、啊、平面的读者都是所有的广告客户一个眼里面啊，对于杂志来说是读者，对于厂家来讲，所有读者都是他潜在的购买者嘛哈、啊、都在潜在的，是这个意思，他们是重合的嘛啊。这凭什么说我们的读者的趣味就一定喜欢你这个哈、啊、这种农民的土不拉几的这样一种风格哈、啊、很讨厌，没有任何美学趣味的哈、啊、建筑依然是如此哈、啊、建筑是他们是立法者，他可以修改建筑师的这样一种设想哈、啊、这样一种设想啊。我们不要束手就擒哈，专业人士当然也不要绝望啊，也不要绝望，有些力量是可以慢慢改变的，我们每个人在每个人的这样一个位置上哈、啊、这样一个位置。